主题经文还是20-21节，他这里提到大户人家里有，不但有这个金器银器，也有母器和瓦器。那这说这句话呢，这个比喻啊，他其实保罗在这里写给帖木太嘛，然后他给帖木太讲一个，用这个例子来给他帖木太讲的道理。那么帖木太是谁？帖木太是个年轻的牧师啊，估计帖木太应该就是在30几岁左右吧，这是我的想法啊，应该算跟我年龄差不多。那么他到以弗所和保罗一起服侍了一段时间之后，保罗就让他去以弗所建立以弗所教会。但是在这个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年轻人，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事情。帖木太也是如此。我们看保罗不只是给帖木太写了一封信，他给他写2封信，帖木太前书，帖木太后书。那为什么写后书呢？我们读后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其实也许在这个帖木太他服侍过程当中，有的人他可能会在以弗所教会或者在这个教会的这个附近有引起反对帖木太的这个人。我们看到圣经在这里提到两个，有一个和许牧师是一个姓的啊，他们讲错的道理啊，讲不合乎圣经的这个道理，还说是复活已经过去，各种各样的错谬的想法，违背圣经的，违背旧约的，违背新约的道理。那么，保罗是写给帖木太，为了鼓励他，让他知道啊，这个他其实讲的是对的，而且使他坚固啊，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他。但是在这个向下文呢，我们看到什么呀？我们看到，在19节，最后一节经，我请大家注意一下19节嘛。19节呢，在这里他提到，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过来，讲错道理的人，引诱人的。世人离开天主道理的人，他虽然是存在的，但是他说天主所讲的话，他的道理，他所立的根基还是坚固。然后他提到了，然后他就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后面提到基督道理的两个特征，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主知道自己的名，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道理很坚固呢？为什么说它的根基很坚固？因为主知道谁属于他，而且主也知道谁属于讲错谬道理的人，谁属于他，谁不是属于他的。但是第二，他说凡祷告基督名的，应当远避不义的事。他说主的他所建立的根基有这特征，一个是主所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有谁在属于他的，谁是他的名。但是第二，他说主的名会有外在的特征，什么特征呢？他说依靠主的，仰赖主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远比不义的事。所以这个我看到这里呢，也许在帖木太他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人起来可能在说啊，其实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已经获得了自由了，也许他们说啊，复活已经过去了啊，我们怎么行，我们做事情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怎么样过日子都行啊，律法已经过去了啊，也许会这样说，不知道。但是主说不，我的根基已经有这两个特征，我知道属于我的人是谁，所以帖木太你不用怕那些过来引起纷争的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我啊。他们属于魔鬼撒旦，像彼得前书说的一样。后面呢，我们知道，他也说，我们知道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凡祷告基督的名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帮人，他们是为什么说用祷告这个词？祷告表达什么？他表达一种依赖。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相信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主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会祷告主的。那这个说什么祷告主名的，这说明是相信主名的，依靠主名的，仰赖主名的，应当远避不义的事。那么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就看到实际上这个比喻后面他讲的也是跟上面有一定关系嘛。他说我们应该远避不义的事，我们应该不犯罪，我们应该 活出合乎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的榜样。我们不应该像世人一样做事情。实际上我们虽然住在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我们上班也好，学习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应该像他们一样。我们不应该撒谎，我们不应该骗人，我们不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获得我们想获得的东西。主告诉我们要认真做工，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我们要好好的在这种环境中活出基督的品格来，这是主的意思。但是他说我们应当怎么样，远避不义的事。说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比喻就出来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用来劝信徒不犯罪，他后面的这个例子是用来劝信徒不犯罪。信徒的罪，我们如果追求不义或者做不义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会影响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个我们道理应该都很懂，就跟我和我父亲是一样的。那么我听从我父亲，我顺服我父亲，我孝顺我父亲，那么我们关系很美满很好。我小时候当我开始抗你背你，我自己行自己的路了，其实我与我父亲的关系会受影响。那我还是我父亲的儿子吗？这个关系没变。但是我们两个人怎么交通，这个沟通方面，交往方面会受影响。圣经在阿莫斯书3:3是这样说，人若非相合，岂能同行。那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说的大家应该能够同意的道理。如果人他们的思想相合，他怎么能同行呢？这个我们可以在夫妻关系上引诱啊，我们可以在工作关系上引诱。如果我们不相合，我们如何一起做事情，我们如何一起过日子？那么如果我的方向与天主的这个旨意是不相合的，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与天主关系吗？会影响。实际上如果天主想带领我往前行，但是我还是非得要往这边走，那我越走越天主远，这是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圣经的证据，但是我就要你记着一件事情，就是亚当夏娃的例子。亚当夏娃原来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他是与天主非常亲密的关系，亲密为亲密到什么程度？圣经告诉我们，到这个太阳一偏西，然后起凉风的时候，天主的灵会与他们在园中行走，就是非常美满的关系。但是到了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到了他们违背天主的道理之后，我们看到关系立马变了。主说：“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再也看不到天主与亚当夏娃这个行走的这事情，这变了。实际上你说在新约社会，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这个还会存在吗？会有基督徒与主不相合，关系不好吗？会有这种问题吗？会存在的。你说有证据吗？我请大家翻到这个《摩示录》3:20，我要给你举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那如果你学习《摩示录》，你发现《摩示录》的前几章是写给谁啊？写给在亚洲的，七个教会。那这个七个教会是什么呀？它是真正的存在的七个地方教会嘛？有一个教会叫罗底加教会，罗底加教会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它是数学系的，他做什么都是凭自己的想法啊，他觉得自己很属灵，但是主告诉他，其实你不属灵。他做什么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他也不考虑主的意思、主的道理、主的旨意。那我要你看看3:20，主如何表达他与老底家教会的关系。他说：“我站在门前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必进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他说什么呀？你是教会，他们是信主的吗？是信主的。 啊，他们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他们是地方教会，是地方教会，他是基督的教会，但是基督说什么？我在外面敲门啊。那这关系好不好啊？很糟糕了，很糟糕了。他说我愿意与你一坐席，我愿意和你一起坐下，一起聊聊天，一起保持亲密关系，但是你得让我进来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关系确实是我们最影响的，我们要注意。那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齐敏的这个例子来教导我们什么。如果保罗在告诉天摩太，天摩太你要注意犯罪啊，因为我们应当远避不善的事儿。然后他给他做这个比喻啊，给他说讲这个例子，那我们要注意一下。其实这个比喻呢，这个例子呀，它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光是与天主的关系，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不仅是受影响，天主如何能使用我们，也受影响。这个是保罗表达的意思。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启明的道理与服侍天主的教导，我们在这里能看得很清楚。19-21节，他就说要远避这个不义的事，然后后面就说，大户人家里有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母器娃器，又当做尊贵用处的，又当做卑贱用处的。人若接近自己，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儿，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勤勤节节呵护主用，能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信徒，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道理就是信徒有服侍天主的本分。他用的例子是什么？主人与器皿的关系。他讲的是有主人，有大户人家，他是大户人呢，他什么都有，对不对？这些器皿属于谁的呀？属于这个主人呢，对不对？那器皿属于主人呢，它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呀？为了主人食用。一个，我家里有盘子呀，我这盘子是怎么用的呢？给我吃饭的，对不对？一样，他说这个主人呢，这东西属于他的，它存在的原因就是给他服务的。那说明什么呀？他用这个例子教导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信徒有服侍天主的本分。如果他用启明的这个例子是教导我们，我们要服侍天主啊，对不对？我们说我信主，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重要道理，什么道理呢？主救我们的原因就是要我们做器皿呢，就是要我们服侍他呀。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道理。我们金星会特别讨厌一个词，就是拼信徒这个词儿。什么叫拼信徒呢？拼信徒呢，就是普通的信徒。平信徒呢是什么呀？他是一般的信徒，和这个可能牧师阶级下面的阶级啊，我们分层别啊，你是平信徒，我是服侍天主的人呢。但实际上圣经没有用过这个词儿，而且在表达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没有阶级这个概念。我要你思考这个问题，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天主不分拼心徒和服侍他的人，我们都是天主使用的器皿，他呼召我们所有的人做他的门徒。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弟兄姊妹。好，如果主不分阶级啊，这个是服侍阶级，这是拼信徒阶级，说明什么呀？说明主啊，他想使用我们所有人。保罗不只是给这个天摩太说天摩太啊，你这儿只是这个启明啊，你教会的拼信徒他不算我的启明，我使用不了他们。没有，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天摩太后书二章，比如说第14节，他就说这些我现在教训你的事情，你得告诉众人听。你得给众人听，你得教训他们。为什么？他说这个是跟所有人有关系的。他这个提出这个启明的这个例子也是告诉众人的。他说我们与启明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基督徒和做门徒这两个概念我们喜欢分开，我是相信耶稣的人，但是我是不太愿意做门徒的。但是你发现圣经中不好区分这两个概念，为什么？因为主相信主的人，主的旨意是使所有信他的人能够怎么样，能够做他的门徒，能够跟从他，服侍他。其实我们说一直不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怀疑他的信心。为什么呀？因为信心是带着行动的，他是带着行为的。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当我们说主救了我，我主赎了我的罪，我应该怎么样？我得跟从他呀，我得做门徒啊。你说这个是这样吗？是这样子。甚至我们看到教会的大使命，你们都听过教会的大使命，教会要做什么？教会要去这个万国，去万民，劝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要使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你看那个马太福音28:19，19节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应当劝化万民，注意这句话，做我的门徒。他说劝化万民，他没有说口头上信我就行了，做个节制祷告就行了，没有。他在我们教会的大使命，他说什么？你要劝他们做我的门徒，跟从我。那跟从他的后面就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我们看到相信主的人，他有责任接受耶稣基督的洗，他有责任接受教会的洗。在这里他说做门徒，跟从基督的，对，跟从基督第一步就是受洗。在这里他也是说我们要劝化万民做门徒，意思是什么呀？意思主不区分信他的人和门徒，他要所有信他的人做他的门徒。那你说我还没有做选择，在每一方面跟从耶稣基督，我劝你今天做那个选择，因为这个是主给你的旨意，给我们个人的旨意是要做什么？我要做门徒，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旨意，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做他的门徒，跟从他，就跟他在呼召门徒一样，他给彼得说：“你放弃钓鱼的这个工作，你跟从我吧。”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一样的，要我们放弃一切跟从主。那意思是我不能有工作吗？这不是主的意思。主要我们照顾我们的家人，但是同时他要我们在心方面让他做主，在一切事情上跟从耶稣基督。所以第一我们说什么呀？我们刚说了，就是这个例子教导我们信徒有服侍天主的本分。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都是他的器皿，我们都是为主人所实用的啊，都是为了服侍他。但是第二我们说，若要服侍天主就不能服侍自己。有这个例子上也有这个教导吗？有啊。如果我们要服侍天主，我们不能服侍自己。我再说了一遍，这个启明的这个存在是它是什么原因存在的呢？它是为了主人而存在，他是为主人而存在的。这个我们在20:21看得十分清楚的。他说又当做尊贵用处的，又当做卑贱用处的，但是都是为了主人存留的，都是为了服侍主人而存在的。马太福音6:24有这句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是不能侍奉两个人主人，或是误这个爱那个，或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天主又侍奉马门。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我们要做客户主使用的启明，如果我们要服侍天主，我们不能服侍自己。那这意思是什么呀？需要我放弃自己。主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服侍两个主人。我们经常说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有两个妻子，因为圣经说不能服侍两个主人，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属灵的他在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主的意思是什么？你要不再侍奉我，你要不再侍奉别人，但是你不能说 我是你唯一个主人，如果你还服侍别人，对不对？你不能说你是我的主，如果我自己还是我的，如果我一直在跟从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走我自己的路，我不能说哎呀，对主啊，耶稣基督我的主啊，没有，他不是你的主，为什么？你在服侍你的自己，你自己了。所以主在这个例子上还提醒我们一下，说什么呀？他说我们需要放弃服侍其他的事情，他的人，我们自己，然后呢去专心服侍天主。大户人家里的起名都是为他而有的，天主吩咐我们要注意那些什么人，注意那些不服侍天主的人，服侍自己的人啊。这种基督徒有吗？确实也有啊，对不对？我要咱们看一下罗马书十六章吧，这个是特别严格的。其实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很惊讶，就是他用的词儿特别严格。他说我们要注意这一帮人，我们要防一帮人嘛。什么人呢？就是害这个信徒的人，叫你们违背所学的道理的人。他说这一帮人，他怎么形容他们吗？他们不服侍我主耶稣基督，只服侍他们的什么？他服侍他的口，他的肚子。他首先想的是什么？我自己。他说这帮人是个很麻烦的人，甚至主说我们要远避，我们要远离他们。你看上面写的，远离什么人？服侍自己的人。以主的名义说什么？我在追求主。同时我们看，确实他追求的是自己的赌服，他追求自己一口福，他追求的是自己想追求的事情。也许他们说话说的特别厉害，也许很特别能诱惑人，但主说你一看他们行为，你知道其实他是追求自己的。那么我再提醒大家，若我们要服侍天主，我们不能服侍自己，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想法，然后呢学习主的话，追求耶稣基督，这才是门徒啊，这才是合乎主用的启明。那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天主创造我们，他也是赎了我们，我们应当为他那个过日子，对不对？我们应该服侍他。格伦多前书六章的十九节他就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你们里头圣灵的殿吗？所以不能有着自己。他说什么？你的身体是我圣灵的殿，是天主所赐给你们住在你们心中的圣灵的殿。那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不要有自己，我们别以为哦，这样的话我可以任意而行，我想干嘛干嘛。没有，主说我是用高价买来的，你们是我高价买来的，我用我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赎了你们的，我是那个主人，你们是启民啊，你们是属于我的。这个道理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基督他属我们，一般服侍他是从一个很愿意的心出来的。但是第三，我们说我们有做尊贵的启民的责任啊，所以他呼召我们做服侍他的人，他召我们每一个人做门徒，但是他召我们做启民，是一种什么样的呼召呢？是做卑贱的启民吗？或者做尊贵的启民？还是照我们做尊贵的启民？你看二十一节，你们若洁净自己，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儿，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启民，清清洁洁。注意这句话，合乎主用，能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道理是什么？主要我们做什么样的启民？我们说我服侍主，我说我是主的门徒。那作为主的门徒有一种特征，有一种非常清楚的一种这个行为。什么行为？他会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很多事情他不会做， 我们他说人若解禁自己，原必这些卑贱的事。什么卑贱的事？卑贱的事就是上上文，所有不义的事，对不对？十九节，所有不义的事。他说，如果他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尊贵用处的器皿。主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尊贵用处的器皿，但是这是有条件的。主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那如果我是主的器皿，如果主要我服侍他，而且要给我大大的力量，而且大大的使用我，他需要我们做什么？他需要我们首先解禁自己，这个很重要。什么叫解禁自己？我要考虑这个事情。首先，在解禁自己，咱们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他说解禁自己。解禁自己是主动的，我要去解禁我自己。我们知道这个成圣这个概念，主是我们圣洁，有被动的一部分，也有主动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就是在主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施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这是一种被动的诚意，在主面前我们是这个成圣的。但是他在我们心中要我们解禁自己，那这个是主动的。后面就解释怎么解禁自己啊，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好，所以他提到这个解禁自己，我请大家翻到格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至七章一节啊，我们一起看看这几节经文。他说，又说，你们应该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不要沾染污秽，我就收纳你们。这句话是九约的经文啊，我们在九约能找到这句话，正好这个保罗引用这个经文。后面就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这个天主耶和华曾经给以色列民说的。他说，我召你们出来，你当我的选民，我要使你们成圣。那圣洁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分别的意思，一个意思是洁净无瑕疵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表达是两个意思，一个是不沾污秽，从他们中间出来做我的儿女，对不对？所以他说，我要把你们这个召出来了，然后你不要沾他们污秽，你不要信他们所做的事情，你不要参与他们污秽的事儿。那同时，我要做你的儿女。所以他说，不光是从他出来，但是与天主有特殊关系，儿女关系，对不对？后面保罗继续说，你看，他说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我们记得这等应许，就应当解禁自己。好，什么允许？如果我们愿意从世界上出来，在行为上不沾染他们的误会，做一个好儿子好女儿啊。他说这个什么，如果我们愿意和他们出来，主愿意做我们的父亲，愿意照顾我像儿子女儿一样，这个允许，然后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允许，就应当解禁自己。我们应该解禁自己的心。他说，这个除去身心一切污秽的事，敬畏天主，成为圣洁。这个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那这个可能需要我们思考一下，什么是污秽的事情？什么是污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难解释，我觉得大部分的事情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男人，我们要保持这个清洁的思想。我们做事情，我们要保持清洁的心。我们女人，我们要这个小心说的话。我们也要小心保持一个原谅别人的心，我们不要容易发怒。我们不要允许罪和罪的这个思想在我们心中。我们不该撒谎，我们不该欺骗人，我们不该做天主吩咐我们不做的事情。我们丈夫妻子关系我们要保持好，因为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而且命令我们保持好的关系。我们要教育好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给孩子做好榜样， 我们要好好的保持我们与教会的关系啊，我们要好好的在每生活每一方面服侍天主啊，这个是主要我们做的，不做就是罪。其实我们可以说很多，但是我们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要我们出去身心一切污秽的事儿。有一些事情它是外在的，大家知道基督徒不做的啊，有的是内心的，可能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主知道。然后他说，为什么说身和心，外在的内心的都在主面前是污秽，他要我们除掉啊，我们不要抽烟，我们不要喝酒，我们不要做那些外在的人家我们不要婚姻关系之外找人，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这方面的罪，因为这是主告诉我们命令我们的不许做的。但是同时我们心中的那些问题，我们想不该想的，我们在思想留那些恶的念头，就说这个也是污秽，我们要除掉它啊，我们要除掉它。他说敬畏天主，所以不光是去掉不该有的，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脑子不能是空的，我们思想中不能是空的，我们去掉污秽的事情，我们应该弃旧欢新，应该怎么样？敬畏天主。我原来想的那些不好的思想，我原来一直在想的那不好的念头，我现在换成什么？赞美诗。我现在赞美主，我现在敬拜主，我现在思考主，我现在服侍主。哇，这样才叫称为圣洁。它不光是一个从那个误会不沾误会的意思，它也是一个分别出来为主使用的敬畏天主的概念。约翰一书3:2-3他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在天主的儿子，我们现在 是天主的儿子，我们将来如何尚未显明，然我们知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心中有着志望的，必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他说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并盼望基督再临的人，他会保持什么样的心？他会有一个想洁净自己的心。他的标准做什么呀？主洁净，主是我们的标准，像主洁净一样。他说那这个我就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要做这个合乎主用的器皿，如果我们要做圣洁的器皿，这个事情需要我们做选择，而且故意的去活出来。它不会是偶然有一天啊，突然我是个主乎能使用的器皿，不会的。它是我选择，我今天要服侍天主，我不要服侍自己。我要做一个圣洁的人，我要不沾污秽，我要敬畏天主，这都是我们必须做的选择，甚至可以说这个必须是我们天天做的事情。我们要纪念我是主救赎出来的，我是主拯救的，主拯救我是什么原因？为了服侍他。那么如果我要做一个尊贵的器皿，那么我不应该参与这些东西，我不应该思考这些事情，我不应该看这些东西，我不应该唱这些东西，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敬畏天主，我应该在所有事情上把主的话、主的意思活出来。那你说这个难吗？靠耶稣基督不难，但是靠自己学习肯定是做不了的，肯定是做不了的。但是主他是主，很愿意帮我们做这事情。其实他告诉我们，圣灵做我们这个我们身体的作为圣灵的殿，他的意思是什么？圣灵都住在我们中间，他能赐给我们力量，他能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不过我们需要我们愿意去做。大部分的人他可能也不思考这个问题，他说我信了主不就够了吗？没有，你是主的启民呐，他属你呢是有原因呢，要服侍他。要活出他的品格来，要做尊贵的启民呐，对不对？但这个是要做选择的。我从今天起，我要记着我是服侍天主的人。 我要做尊贵的器皿。
在我看的电影的时候，我会 先问自己，这个电影合乎主看呢？这合乎信主的人看吗？我听那些音乐的时候，我会考虑，哎，这些东西合乎这个能够造就我的心灵吗？这个能够帮助我，或者是会陷我到使我思考那些不应该思考的东西。等我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我应该想着这个朋友他会造就我，还是会败坏我？我要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跟这个人关系好，能使我不活出主的真光来，那我要保持距离。为什么？我是主尊贵的器皿，我要活出主的意思来，我要活出主的品格来。这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特征。真正相信他的人，他会知道，哇，主赎了我，主是我做器皿，我要服侍主。别忘了，没有品信徒这个概念。你不能说啊，我信了主，但是没有任何呼召啊，我也不当牧师啊，对不对？我也不在教会服侍。这个想法是错的，我们都是主的器皿。可能在历史上，主使用的改变世界最厉害的人，估计不是牧师或者教会地位高的，他是什么？一个明白服侍天主需要成圣的人，然后追求圣洁生活，追求有服侍追求天主的心，这种人是合乎主使用的。也许讲道能讲得特别厉害，也许说话说得特别有口才，但是不合乎主使用。为什么？因为心中不洁净，沾污秽了。主说什么？哎，可惜，这器皿要是洁净的话，我真的能可以使用它。但是主使用最大的都是谁呀？都是合乎主用的洁净的尊贵的器皿。主要我们服侍他，主要我们做他的事情，主要我们活出他的光来。要我们做尊贵器皿，合乎他使用的。